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主啊！一分钟之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聚会。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唱颂啊、唱圣歌，进入你的同在。
Thank you.
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您，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十字架的救恩，从死里复活，拯救我们的灵魂，赐我们新的生命。你用宝血将我们的罪洗净，用爱温暖我们的心，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力量的大磐石，也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靠着主，我们能得平安，你与我们同在，伴我们走生命的窄路，在你圣洁的光中被你得着，让我们能单单为主而活，进入你的荣耀。现在俄乌战争已超过两年多了，还有巴以冲突和地震灾难都造成了很多的伤亡，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让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早日结束，很多灾民也能得到缓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更多的人能悔改、认识神、归向神。在这特别的时间，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中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主赐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也求主保守带领教会每周在空中不同时间的聚会，求主带领我们教会聘牧的事工能早日找到一个合适的牧者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高尼普伦陈牧师今天的讲道，让他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启英文的时间，我们读启英文71篇，基督再来。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只读双数节。哇，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怎么说我这件事情，你下面
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展开见证时，有能力大有大将的脚架在天上的身体下。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使者也不知道，唯主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把他四周下下，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喊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角响，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同受被找到于你，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下面的人啊，你们为什么
已离开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两节。
圣灵的使者说，
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说，我愿你来。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是出自于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四节，我们大声朗诵两遍，第三遍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睡了的
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同快来。
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最后一次来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睡着的人，一同带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接下来我们来唱颂诸新歌168首，耶稣是我磐石。
Thank you.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复活显明神旨，出自于罗马书1章3到4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的下午，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复活节刚过啊，你们会看到，我今天的题目还是跟复活节有关系的，是复活显明神子，也就是说这个复活呢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经文，是罗马书的1章3到4节。有一个叫 Rodin Amundsen， 他是第一位发现南北极子午线的一个挪威的探险家。有一次他出发的时候呢，他就带了一只信鸽他跟他的太太呢约定好，就是说他到了地球的顶点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鸽子放出来。于是呢，这个阿门森他按着所约定的呢，到达了地球的顶点的时候呢，他就打开他的那个鸽笼鸟笼哈，鸽笼，然后将鸽子放出来。有一天呢，在挪威，他的太太呢正在外面整理家园，忽然间看见在头上有这个他的先生带去的那个信鸽呢，在房子的周围呢打转，在空中打转盘旋，然后他就欢喜的跑着跳着，他说他活着。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呢，门徒就等候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因为在五旬节呢，那曾经像鸽子一样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圣灵呢，也降临在这些圣徒的身上。借此呢，他们不仅让圣灵来赐给他们能力，可以去为主做工，为主做见证，也不断的来提醒他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活的神，他复活了，他现今还活着。所以教会呢，就在五旬节被建立起来。将近2000多年来呢，教会就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也都在见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耶稣他一直活着，他永远都活着，这对我们的信仰呢，应该起一个很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也一直要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活着。我们下面就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章3到4节，只有2节的经文。我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声念这2节经文，念两遍。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章3到4节，一起来，请。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再来一次。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向人显现，他活了以后再向人显现呢，有他的一个目的，或者是可以说是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呢，整本圣经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证明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是整本的约翰福音写作的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使徒约翰他为什么会写这个约翰福音呢？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三十一节就这么说，他说但记这些事，意思说他在前面所记的这些约翰福音的这些事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来得生命。约翰写约翰福音是为了叫人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而能够得到生命。耶稣的复活呢，乃是为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当彼得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这是彼得的任性，彼得的任性很有名的。所以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体的来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来指示你的呀，这是从天上来的指示。彼得也第一个在门徒当中第一个有这样的任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父神呢，他就借着圣经中先知的预言，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要显明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在今天的讲道当中不断的强调的。然后呢，显明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叫人可以因此来信服，来信服。当我们读这个罗马书一章三节四节的时候，尤其是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篇经文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呢，这句经文呢，就让我们自然的想起耶稣的复活。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从死里复活，或者换一句话也可以说，他从死人中间复活，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要旨呢非常的要紧，我们要知道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或者从死人中复活呢，是要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真理。你们的节目单也会看到我的大纲分成三点呀，三点的它这个后面我都有一句是同样的，所以我把它小化一点，要不然占的这个画面太大。所以你会看到第一点就是耶稣叫死人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复活的大能，他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呢，是耶稣他的本身呢，他从死里复活，耶稣也经过死，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取了肉身的形象，然后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虽然钉了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这是耶稣自己的复活呢，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主再来圣徒能够复活，这也显明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从三点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耶稣叫死人复活。在四福音书里面呢，记载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尤其是他在他出来工作以后三十岁出来工作以后呢他曾经在民间行了神迹，其中一个呢就是叫死人复活，也就是叫已经死了的人呢他耶稣叫他复活过来。在这个经文圣经的记载当中有三个，第一个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呢，是拿因城寡妇的独生子，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七章。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呢，他独生子呢，他死了，而且呢正在出殡仪式，从我们现在说出殡仪式然后呢耶稣在路上就看见那个寡妇呢，就可怜他，就怜悯他，然后就叫那个抬死人的人呢，叫他停住，然后吩咐死人起来，那个死人呢就坐起来，并且能够说话。 我们知道人死了，死到臭病了，就肯定是没希望了。但是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坐起来还能够说话。众人对这个事迹呢，就他的反应就惊奇，他们非常惊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他们怎么样呢？就归荣耀给神。众人在旁边看见的人就归荣耀给神，又说了，他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众人稀奇什么呢？他们惊奇什么呢？他们惊奇说，因为这件事情是人所办不到的，人所不能做到的。他们归荣耀于神呢，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只有神能够做到。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强调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叫死人复活。第二个，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呢，是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这是记载在路加的八章，路加福音八章。主耶稣叫他的女儿复活，他的父母也是十分的惊奇，而且说是大大的惊奇。哎呀，都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再活过来呢？大大的惊奇。但这个惊奇呢，同样表示出他们看出使他们女儿灵魂能够回来这件事情呢，是人所不能做的。他们看出耶稣身上有一种超凡的能力，神奇的能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第三个，耶稣叫这个死人复活的呢，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拉撒路，他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听到这个拉撒路病了的消息呢，就在所居住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我们知道这个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呀，他常常到他们家里去的呀。那天呢，听到说他拉撒路病了啊，快要死了，但是他却在所居住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然而拉撒路就在他单言的这两天当中死了。然后到底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耶稣不爱拉撒路，也不是因为耶稣呢单言的然后错失了这个良机，而是如耶稣自己所说的，是要叫神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件事情呢，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去叫他从死里复活，是要叫神的儿子因此能够得荣耀。换一句话，也就是说，借着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当中出来，以生命的大能显明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使世人可以信服。这是这个约翰福音，我刚才说过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一个目的在这边。所以上面我们看过了三个人他们都是在耶稣他肉身显现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叫三个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时人对神儿子的认识呢，好像天亮之前的曙光，仅仅是一点点的亮光，还没有完全的清楚，没有完全的认识。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是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借着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呢，而且得到天父来的指示，我们刚才说过了，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尽管已经是门徒当中呢唯一有这样认识的，或者是说最首先有这样认识的，已经很不容易了。事实上呢，这还是不够深入，或者还是肤浅。为什么说肤浅呢？我们看这个彼得有一个举动，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说到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苦被杀，然后三天会复活这句话的时候呢，彼得马上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他用这个话呢，虽然好像说他感觉或者表达了他对主的爱他很爱这个主，说你千万不能死他对主的爱，但是他想用这句话来阻止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他不知道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是要完成他儿子 也就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然后主耶稣他到地上来，他到世上来呢，呀，他证明了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呢还没有真正完全的认识，他只是口头承认，因为他得到从天上来的指示，可能口头承认，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不是一般人，不是啊他们所认识的这个木匠约瑟的儿子而已，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说到他们当时呢对耶稣的认识呢还不是很完全的认识。呀，我们啊再来看第二点，就是耶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在耶稣钉被钉十字架之前呢，门徒们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刚才说了有初步的认识，有初步的认识，但是呢由于在十字架上他们看见啊耶稣被钉死了，那个在加利利和犹太地所显出的一线神儿子的曙光，使他们看出耶稣不是平常的人，他们盼望他不仅是大卫后裔所生的，他们也盼望耶稣就是啊圣经这个先知们预言的那个弥赛亚，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所满怀希望所存啊所看好这个耶稣的这个希望呢却破灭了，耶稣却被抓然后受死，他们的这个一满腔的希望呢似乎就全部破灭了。然而这是人的看法，耶稣呢他并没有像常人说的死后就烟消云散消心匿迹，在死后的三天他冲破死亡从坟墓当中复活了，裹尸布和空的坟墓呢是他复活的凭据。接着呢他在40天的显现之内这个时间之内呢向门徒显现，先是向使徒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12个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的弟兄看，也就是500多的信徒的来看，又显给耶稣的兄弟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所以他的显现40天呢向很多人来显现，使徒们呢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又传给我们，所以他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神的儿子他的复活呢乃是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无容置疑的呀。我们当中如果有谁还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对救恩的认识呢还是不够清楚，还是糊里糊涂的啊。有4000多年的时间呢，人类看到啊坟墓的时候呢，只看到他这个坟墓是生命的终结，觉得这个看到坟墓就想到生命的终结，但是安葬主耶稣的坟墓呢是空的，是空的，因他用生命的大能胜过世上啊的大世人的大敌，也就是死亡。换一句话，虽然他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以此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呢，天使向那些怀着爱心战战兢兢来到埋葬耶稣的坟墓的那些妇人面前呢，就宣告了一个新奇而又荣耀的信息。天使告诉他们，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也就是让他看看安放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借着他的复活呢，人们对他是神的儿子，换一句话，也就是说他是神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比前面的更认识的更加的清楚。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也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见到从死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从而就认识了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到彼得他是第一个认信第一个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 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啊，他在那个肤浅啊，稍微略显肤浅的那种啊信心上面呢，啊，看到他要阻止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借此来更加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之后呢，彼得靠着圣灵啊，从耶稣的复活对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呢，有了新的而且更深的体认。他知道也相信并且完全明白了神儿子和他所要在来到这个世上所要完成的一切，以及他要门徒所完成的啊这个使命是什么。所以靠着圣善的灵，借着耶稣的复活，彼得不但认识了神的儿子，也因着信得到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并且靠着那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不顾一切的来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要更多的向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来显明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看一下使徒行传，事实上我们知道早期的信徒呢，他们都是在为主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复活是一件神迹，但那只是因为他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和认知，对于所接受的这个事情事实为事实的人来说呢，他不过是显明了神生命的大能。历史历代多少人借着他们所见证的道，借着他们所写的圣经而认识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今天我们也一样，因着使徒们所做的道所见证的道，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也就是那复活的生命，我们能够用这个复活的生命去抵挡罪恶，去追求圣洁，去传福音，去做见证，都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呢，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也给使徒给我们今天的信徒力量去见证这位为我们死然而却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主再来圣徒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前面有讲过了，主耶稣使寡妇的儿子还有雅鲁的女儿还有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复活呢只是肉身暂时的复活。我们知道他们这些人，我们可知道拉撒路 那时候活了这个活过来呢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拉撒路的肉身还是会死呀。但是借着这样的这一些暂时的复活呢，已经显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借着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呢，更加清楚地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然而关于复活的事情呢，这些还不是全部，前面讲的还不是全部。我们都知道对于复活呢，主耶稣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圣经这样说的，他是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就预示着说，在后面，在主耶稣基督的后面呢，不是结无仅有的一个复活，而是要一个接着一个的复活，还有一大批的人呢，随着这个出熟的果子，他们一个个的成熟，一个个的来复活。所以我们刚才那个启应经文当中关于主复活的事情，主来的圣徒复活的事情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7节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不过这段是关于圣徒的复活，他来见证或者来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 这段的经文在啊帖撒罗尼迦前书13到17节，就请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我们慢慢的读啊啊，边读边体会，然后看看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个复活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啊，让我们知道，或者我们是在哪个阶段，或者在哪里可以复活，我们都可以有点思想。好，我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7节，慢慢的读，我希望你们读齐一点啊。来，我们从13节开始，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耶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到主来的时候啊，圣徒要复活的情况，圣徒要复活的情况。我们感谢神，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盼望主再来，尽管现在的世代邪恶啊，现在的这个是非啊颠倒，黑白不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日风这个日下啊，这个世风日下，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啊教导了，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凡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呢，都要复活，这是一大批的死人复活。当然那时候呢，还有一些信徒呢是要直接被提的，这里边也提到，17节是提到，要直接被提，都变成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与他的复活身体相似的那样的身体。换一句话说，直接被提呢，事实上也是复活，因为他们改变了形状啊，是跟主耶稣啊复活的啊这个身体相似。罗马书的8章那边说到啊，这个主来的时候，我们的复活呢啊，那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灵魂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会死。我们的身体呢也不是永远死，我们有得赎的那一天。那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呢，是得享神儿子自由的荣耀的时候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圣徒的复活呢，更显明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所成全的救恩是可以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也可以像主耶稣一样的复活。所以我们的复活呢，那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复活呢更能够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人通常以为说，人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结束了。但是耶稣他怎么看人的死，或者怎么看圣徒的死呢？耶稣看死是睡了，他对门徒说，拉撒路睡了，这是一个例子，约翰福音11章11节。然后他安慰那个失去孩子而伤悲悲伤的那个父母亲，他说那孩子睡着了呀。马可福音5章，事实上呢，对世界的救主而言，也就是做主耶稣基督而言呢，并没有所谓的死亡，而只是生命，永恒生命里面的一个暂息。睡了表示还要活，人死，我们圣徒死了，我们还有复活。我们今天讲到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愿我们在每年的复活节，包括前前后后，我们都要强调这项这样的真理，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并且经由他呢，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呢，也必要复活。凭着这个复活的盼望呢，我们就能够坦然地去面对人生，我们也就能够坦然地去面对死亡。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于死亡不必惧怕，没有害怕，因为我们以后还有复活，我们还有身体得赎，我们还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真正信仰有根基的，就是对死没有惧怕。我在主里边认识一位同工，他经历一个风险非常大，而且有可能那个风险大到什么样程度呢？有可能他会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我们感谢主，这位同工呢，他后来平安的经过那个手术，身体得以复原。然后他手术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动这么大的一个手术之前，也就是你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一刻呢，啊，还没麻醉的那一刻呢，你想到什么？或者是对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对世界上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眷恋和不舍吗？然后他回答我说，他说我什么都没想，那时候只是感觉一种啊，充满好奇。好奇什么呢？他说当经过死亡的隧道，以及到达基督徒死后去的那边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他好奇这个。他说那时候就想这些。我听后感觉这位主内的同工他信心很大，首先他对死亡没有畏惧，没有恐惧感。要是怕的人就会想说，哎呀，我现在躺在这儿，我不知道，可能就永远没有活过来了，就产生一种恐惧呀，或者产生对这个世界一种眷恋，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他信心很大，没有惧怕，对世界也没有眷恋，因为他心里确实的相信圣经的应许。他知道如果我们有一天那个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要进入到永生永恒的里面，要见复活的主，要进入神荣耀的国度，所以没有惧怕。他只是觉得，哎，这个过去这个什么样的经历，他很好奇。所以弟兄姊妹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我们所信的是复活的主，因此我们将来有美好的盼望，我们对死亡无需惧怕。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不必然的过程，像我们怎么样生出来一样的自然。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死亡呢？有些人怕是因为他们以为死亡是生命的结束，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而生命呢，往往是人太过注重，或者是我们活的这条命呢，往往是我们活着太注重、太珍惜、珍视的一些的东西。事实上，永恒的生命才是我们人最大的祝福。正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必将复活。复活的信息是非常令人安慰，也是要让我们能够最荣耀的一个信息。当死亡夺去我们自己，或者夺去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忧伤的心会因为下面的这句话当中呢的希望和神圣的保证而得到安慰。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是天使对那些到坟墓前要来寻找耶稣却找不到的对那些信徒所说的话。他不在这里，他不在坟墓里面了，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是由于我们救主，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神的儿子，他还活着，我们也将靠他活着。因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因此有了活泼的盼望， 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信徒的复活。所以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首先没有惧怕，第二我们怀着美好的盼望，求主坚固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呀。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向人类宣告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显明了耶稣属天的身份，复活让人确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也因此显明了耶稣的生与死那个超然的属灵的意义。没有人有能力去把握我们自己的生死，但耶稣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对自己的生死有把握，尤其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只有耶稣他能说这句话，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生命的权柄，他能够为众人来舍弃他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在死后三天复活把这个命再取回来。他有复活的大能，因他是神的儿子。摩根博士说，借着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保证和基石。是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教会的，这是我们这个信仰，是我们教会的基石。基督的神性是教会坚不可摧的磐石。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尽管复活节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每个主日都是主复活的日子，并没有过去的。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要更加的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他住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大能，我们去好好的为主活，去好好的为主做工，好迎接这位将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独生子，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走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不会永远被死拘禁，死后三天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感谢神，你赐给耶稣基督他有复活的大能，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呀。也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他成全了救恩，使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今天因信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都因着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神，借着救恩，我们也得到将来美好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复活，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像我们的主复活的身体一样。我们要在神的国里享受神赏赐给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美好的盼望。但愿在主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思想这一些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有更有信心，也更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上的一切的难处，面对这个世上一切的苦楚，面对这个世人都逃不过的这个死亡，让我们能够向死来夸胜，因为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将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国里面，我们要与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并且还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能够在主的荣耀当中有份，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有信心的日子，都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都因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儿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要一同来守主餐。 凡在基督里面啊，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啊生命的救主，而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都欢迎你们一同来领受主餐。请听我读啊一段圣经当中关于守主餐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现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自己，在神的面前省察，求神光照我们，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里面啊，有什么啊过犯、罪过，都求神光照，也求神的赦免呀。求神啊，这个时候就啊与我们大家同在，让我们为着自己有声或者无声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软弱的自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过犯，看见我们的小信，看见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你这时候圣灵就光照我们，让我们也真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除去我们一切的过错，让我们守节心清，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也就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求主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看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再次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啊，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你献上了你宝贵的身体，在神的面前，你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受难节、复活节，我们常常在这个受难周的节期里面，我们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如何来走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承受的那些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受鞭伤、戴荆棘冠冕，然后在十字架上被钉、手脚被钉。呀，主啊，你就是为我们的，就我们的缘故来承受了这些一切的苦楚。呀，你就是为我们这样的来破碎你宝贵的身体，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今天这个守主餐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深感自己的不配，请你啊保守软弱的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啊，让我们有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福气。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信，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成为一个肢体，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愿你赐给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能够合一，以活出那个合一的见证，好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这个全球的教会当中能够得到白日的荣耀。这样的感恩、祷告和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领受主的饼。饭后，我们的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再次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也流尽了你自己的宝血。我们知道生命在血里边，血流尽了，命就倾倒。我们的主耶稣啊，你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你为我们将命舍弃，为我们流尽了你自己的宝血。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这样的牺牲，成全的救恩，使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在你面前蒙你莫大的救恩，浩大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和不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是何等大的救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何等都因为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来死，但我们才得到。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感恩，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能够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欢然奔前面的路程，好好的为主活，好好的为主做工，也好好的来见证神自己的美善。愿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全你自己的美意。我们感谢赞美主，再来感恩祈求和祷告，还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同领受主的杯。
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啊颂主新歌242首奇异恩典，同时收这些杯。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 爱是无手，主活着。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收奉献。收完奉献，我们请张丽慧姊妹为奉献做祷告。
心降服在你面前，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生命的活水。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及盼望，在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我们会有挑战及考验，也有无法避免的痛苦和磨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刚强的面对危险困难，在这经历成长的过程中，求主增强你的信心，并能够深切的体会主的同在。谢谢主。还得为台湾发生地震恳求主赐下你的怜悯跟拯救，顾念恐惧中的每个人，除去他们的患难，为他们遮风挡雨，并愿意交托你，仰望主。
阿门。
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掌管明天的神，你必要带领我们向前向上，从过去到现在，直到未来。
阿门。
而且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献于主，求主悦纳。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接下来啊，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有王圣文弟兄，事情有曾辉姊妹，招待有林海平姊妹跟林淑莹姊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好像没有啊。好，
有
哦，有，请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欢迎。请参加每周主日一点会前的祷告会，由当天的人职的主席来带领。四月份崇拜正道安排，四月十四号有陈正宏牧师，四月二十一号有张大杰牧师，四月二十八号有张良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台来代祷。主日崇拜后将召开同工会，请同工们留下开会。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和星期五的那个家庭聚会都在那个 Zoom 的会议上举行，请弟兄姊妹来代祷并积极来参加。请为教会聘牧来祷告，求主差派他的仆人，我们来学习预备等候。请为教会中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上周主日出席28位奉献常费中国宣教建堂，共计1163元。报告就到此。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唱诗《何等恩典》。
冠冕，
我的心已充满赞美。
请弟兄的姊妹仍然在里，由陈牧师为我们主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